最高只玩到27等。
对，
是什么原因让我继续玩下去？
我不喜欢那种游戏。
哦，那不然你玩最久的游戏是什么？
嗯，最久的。嗯，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我 LOL 它实际玩了多久，但是如果有记录的话，我玩最久的是 Steam 的那个 ARK。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呗。
为什么你不打手枪？
这个也跟 ARK 有关。
ARK 是什么
？ARK 是就是一个养恐龙的生存游戏。嗯。那一天我们决定要养飞龙，但是要养飞龙，我们基本就是我们五天都要随时有人在线上。嗯。所以我们就有排班。那一天是有一次晚上三点多轮到我。嗯。人家说那时候是轮到我，然后三点多，我想说。刚才去打完飞龙奶，我现在可以休息一下，来打个手枪好了。然后我就找好片，然后裤子脱了在那边活塞运动的时候，一瞬间一想法，看我现在干嘛？我就一瞬间觉得我现在在干嘛？我片就关了，裤子就穿上了，然后回去玩我的ARK。从那之后我就没再打过手枪了。
哎，听你这样讲。我也蛮常会这样的，就是你会打手枪打到一半，你就有些是在找片，然后你找到，然后你正要开始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就会停下来，就说我现在在干嘛？
对啊，就是、
这件事情真的有意义吗？
对，所以就是
你当下你会觉得很空虚，你知道吗？你会开始质疑打手枪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没有这个这项意义没有行，这个行为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这是打手枪打到末期的人会有的心态，你知道吗？
从那次之后，我真的没有打过手枪了。所以你懂吧？你前面可能觉得说很难，不能想象为什么我是这样子。
对，
这样我讲完，你应该有想法了吧？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是没什么问题啊。
不然当我已经打很多呢。我那时候高中，
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以前打太多，所以才会这样。
我那时候学车刚考完，我在家很无聊。我想说试试看，我一个小时可以打几枪。我那时候四十几分钟，我打了第四枪出来，看，我跟你讲，我完全不觉得我在打手枪，我觉得我在搓一条后速攻。
你说你后速攻，你在讲是你那天你打几次？
我那一个小时，我想说我试试看一小时可以打几枪。嗯，然后我那时候在四十几分钟的时候，我第四枪就出来了。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第四枪，我就我在搓后速攻，
这出来就是水，
很痛，
欸、
痛啊！
你知道我大学同学他最高纪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住宿舍嘛，嗯，然后他住宿舍可能会有室友，没办法想要打手枪，嗯，那就一次忍很久，大概一个礼拜还一个月他都没有打手枪，然后就撑到连假，然后回去他家里面，他说他大考特考，他说他一天考了七枪。
哦、oh ，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你靠到第三枪或第四枪的时候出来都已经是没什么东西，都是水了，为什么你还坚持靠下去？他说，然后我就问他，你不会觉得很空虚？他说，我觉得很空虚啊，可是我就不是，哦，我就哦，我就啊啊，可是啊，可是也不代表我不打我就不会不空虚啊。我说，那怎么想都是打比较赚啊，
我觉得不赚，很痛，很痛。
我也不知道啊，搞不好他就是想要试试看，你知道吗？他就是想要试试看他一天最多能多少。
对啊，我那时候也只是想试试看而已。
听说世界纪录好像是四十几吗？
不是死掉了吗？
对啊，啊大家不是说哦，例如他打四十三枪死了，然后说大家记住上限是四十二枪，你知道这个吗？
欸、说不定有些人比较猛，可以打超过43呢、欸。记录是来打破的，你知道吗？他今天打到43枪，代表他的极限就是43枪。
哦、oh. ，
说不定我们极限，我们可以打到什么46、47枪。
啊靠！不要搞爆！我们他们一半20枪，我们就挂掉了。
看，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要拼世界纪录，你拿命去拼，当然是我就是赚的。
这个记录有用吗？
哎、欸，至少你真的可以跟人家说你打手枪世界冠军呢、欸。
哦、oh.。
你跟馆长不一样呢、
欸欸，可以拍成电影，跟那个我的冠军女孩一样，冠军女儿。
哦、
我就朋友死掉，我就拿他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叫做《我的金氏世界纪录朋友》。
我的纪录朋友，干不行啊，这种电影不会上啊。 你要怎么在微秀放这种电影啊？
哎、欸，你知道，我不知道你对片商有什么想法？
片商是怎样？
就是电影的片商，例如那种什么华纳啊，什么迪士尼啊那种。
哦。
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呢、啊，因为外国人的名字都很长，我记不太住，所以我就不提他是什么名字。他拍过片，什么计程车司机啊，然后还有什么最近比较新的就是爱尔兰人，好像据说他以前有拍什么片，然后就是因为跟那个片商瞧不拢，可能是因为他拍片，他都是比较有点像是你刚才提到那种美国往事的那种感觉的电影，可是这种电影就是也不是说慢节奏，就是它比较平滑温润一点。那它，你要说这是主流片吗？还是其实它在以前算是主流片，对不对？但是在现在这个很快节奏的社会，已经没什么人有耐心跟你看这种片了。那你比较多导演，如果他们想要拍那种比较，就是也不是说个人像自己坚持的风格的电影，他们都要转账到 Netflix 上面去拍，因为 Netflix 他们就是比较放宽、比较自由一点。那你个人你觉得你对 Netflix 跟那个在电影院看，就是对这个产业，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未来会不会就是电影院就转型了？因为很多导演都转账到 Netflix 上面，因为 Netflix 自由度也比较高嘛。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的，因为我是有听说有不少人他们是喜欢在电影院里面看，就是跟很多人一起看电影那种感觉。
欸，
而且荧幕也比较大嘛，毕竟。
对，这是特别是灾难片或是科幻片比较适合。可是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面看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你中间会停，就是你没办法一次把整部片看完。那有些导演就会不太喜欢这样，就是导演可能会希望，就是你那样断开看，就能你不能明白这个导演在这个电影里面下功夫，就是整个电影的流畅度、节奏性，你就感觉不到。例如，明明是一部节奏很快的电影，就慢慢看就感觉不到这部片的怎么讲突出点在哪里。
反正我是觉得，
嗯。
诶，这么说啊，观众他们会去选择他适合他们自己的方法，
嗯，
不会说什么。
但其实我不是要讨论说哪一个比较好，我是说你觉得未来电影院将会怎么样转型？因为势必照这样走下去，一定会转型的。
怎么样转型哦？
嗯，
其实我觉得可能像 YouTube 那样子的那种小包厢型的那一种
哦，
会变多
哦，
因为。怎么讲？它就是你一样可以享受到像电影院那种感觉嘛。
嗯。
但是你同时也有，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看看那些东西的节奏。
嗯。我觉得你讲蛮有道理的。可是这样成本其实相对感觉又更高了。
如果成本高，但是
如果站在盈利的方面来看的话，这样。那个电影院成本不是会更提高吗？
嗯，但是其实如果说你就是你说成本会变高，但是如果来的人也变多，也比较多的话，那其实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对啊，也是。那其实我今天比较想要，今天主要跟你聊的主题是主流跟非主流这一点，我觉得拿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像，现在比较蛮多的文化啊，像是举例来讲，动画类好了，你不觉得近期动画类的作品慢慢朝写实这个方向迈过去了吗？就是以前都是那种比较强调什么，友情啊、胜利、热血那种，像《航海王》。然后火影忍者那种很热血的故事，然后近几年我是不知道你有看过多少啦，近几年在 Jump 排行榜上面比较突出的都是，也不是说 Jump 就是各类杂志比较突出的都是那种什么进击的巨人啊，或者是电锯人、咒术回战 这类慢慢朝写实方向作品，越来越多人去看了。
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它都有各自流行的东西啊。
那你自己个人，你觉得你在看电影或动画这些作品，你觉得你是比较主流还是非主流？
嗯，我从
对
大多时候啦，我从以前我就是喜欢看那种偏写实风格的。
偏写实，例如哪些？
例如哪些哦？嗯，像虽然说它也不算是，就是它还是有科幻成分在里面嘛。
嗯，
但是我就蛮喜欢像看像哥吉拉那一种。
哦，
就是它是在一个写实的情况，额外再加上一些科幻的东西。
哦，对 对，
这种的我会喜欢。
那你有看最新？就是日本人拍的哥吉拉剧场版，岩野秀明拍的。
嗯，
还是你看的是美国版的，就是那个
我看的是美国的那几个。
有人说岩野秀明打，就是他拍的日本人拍的哥吉拉剧场版，大家觉得不如美国人拍的。那我先跟，因为你没有看过日本人拍的，那我先跟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觉得，因为。岩野秀明他在拍哥吉拉这部作品的时候他被人批评的点大多数就是他拍的哥吉拉画面很少，都是日本人在开会。就是我岩野秀明他想要拍出的其实并不是哥吉拉这个怪物本身对城市造成一些破坏，他是想要拍怪物对那个整个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还有其实他有点想要讽刺日本官员的那种，就是做事就是没有人要出来当，或者是迟迟很难做决定。虽然现在台湾政府在推莱猪也有一点这种感觉啊，你不觉得吗？就是明明要推，然后他们又不敢吃。他们今天出来推莱猪跑那些活动啊，结果他们吃的都是台湾猪，一直说台湾猪有多好。但是却一直要让莱猪过，其实又有一点像是这种心态啊，在批评这些事情上面。
那就是他们虽然是用同一个 IP， 但是他们想要拍的东西不一样啊。像美国拍的就是那种爽片、灾难片，
嘿嘿嘿，
我们就看得很爽嘛。但是日本拍的那个就，他是
你不觉得有点像钢弹的感觉吗？
就是
有点像加入那种国与国政治战那种。
就是他日本拍那个，他只是想要借由哥吉拉这个东西去表达他想要，就是他只是一个。
其实以你现在的工作，你也知道人有多鸡掰吧？很多事情只要扯到人，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都会变得很复杂，
真的。
然后就会有，你就可以敷衍出很多讽刺的题材，因为很多很简单的剧情。只要扯到跟人有关，都可以把它拍的，就是怎么样讲，讽刺吗？还是社会写实呢？
反正人类就是很靠北的一个物种。
那你知道迪士尼最近推出了一部新片叫《灵魂急转弯》吗？
哦，我知道。
你有看吗？
我没看，不过我知道他的主角是黑人。
那你。这也是因应时代趋势的一种改编。
我也觉得啊，我就在想，你的急转弯是怎样？子弹从旁边打过去，急转弯到他头上。
另类的骇客任务是不是？
哎呀，骇客任务躲子弹，他去吸子弹。
哎，你这个话题又可以聊到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事件。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黑人。欸，其实我要先讲，认识我的应该都知道，我很常讲什么开黑人的玩笑，原住民的玩笑，但是我对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偏见，完全是没有的。
哦，
那时候我们学校有几个，
然后除非你爸是黑人，那就是真的有偏见的。
那我爸不是嘛？
那如果你爸是不是就真的有偏见了？
如果我爸是黑人，那我也是黑人，那我当然可以讲黑人玩笑。
也是啊，你继续讲。
我那时候我们学校有几个黑人来的交换学生，我完全没有对他们怎样，我对他们也都是客客气气的这样子。
嗯，
对，虽然我很常开他们的玩笑，对，但是
你开什么样玩笑？
这个人家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但是真的是当下发生的。那一天是12月10几号，我忘了。反正我们学校宿舍要不知道要维修什么，所以他要停电。
嗯，
那时候他停电两三个小时吧。那时候5点多的时候，我想说我去买晚餐来吃好了。那天我去买了咸酥鸡。
嗯，
然后我回我们那个宿舍楼下的时候，在交易厅那边。
嗯，
我就看到靠杯怎么有几个白白的东西飞在空中。我之后才发现那是我们的黑人室友，不是室友，
白白的东西飞在空气当中。
对，
那跟黑人有什么关系？
那是他们的牙齿。
干，你这个跟那个雷格尔的笑话很像欸。
不是，
就黑人就跟雷格尔一样，可以隐藏在地图当中不被发现。
欸，我没有在胡乱，你当下看到，因为那时候5点多我去买回来，大概快6点。12月已经很黑了吧？啊，停电，我们那整个都没有开灯，我就看到靠，原来傻小，你看，我是黑人，我靠，用手拿炸鸡，我知道，我每个人听到都是在笑，可是你不知道，我当下看到，我真的这个感觉，
你当下吓坏了是不是？
真的，哎，牙齿在空中飞，我的天哪！
那幸好他不是外劳，还骑着电动车，那就直接变鬼魂。
啊，不会啊，那个在宿舍里面。
那你会开太？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有一个很皮肤很黑的朋友叫泰瑞。那你会开泰瑞玩笑，就说：“哎，你喜欢吃炸鸡吗？”
哎，我其实
最喜欢的食物是炸鸡吗？
我没有跟他讲过这个，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在听。他当然他听了这个，他也不会说什么。他那时候我们是当兵的时候，我们当兵放假出来，我们都会一起吃饭。我们最想吃什么？炸鸡。
你应该先讲说你跟他是同个营的。
哦，对对对，我们当兵，我们两个，他是24号，我是25号，就在旁边而已。还刚好我们国中认识，然后当兵也一起当。反正我们那时候放假都会一起出来要吃中餐。
嗯，
我们几乎每次吃的都是炸鸡。
是泰瑞说要吃还是你说要吃？
第一次是他说要吃的。然后从此之后，我们都是。
但要是他听到，他一定会说：“妈，扯这么远都可以吃，那这么远找你吃炸鸡都可以扯到我是黑人。
欸”但是我讲真的啊，然后他也会找，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间电子游乐场，对面也有一间炸鸡店。那时候我第一次去吃，也是他带我去的。当然，我不知道他最喜欢吃的是不是炸鸡。
好，我们还是回来聊一下。主流跟非主流，我想要透过那个《灵魂急转弯》这部作品，你应该有看过他的预告片，你没有看过他的预告片？
你看过？
哎呀，你是一个完全脱离主流文化的人。
我比较喜欢看老的东西啊。
我也觉得老的东西比较好看。那我大概跟你讲解一下《灵魂急转弯》，它主要是在讲什么？你应该不介意我直接跟你讲？
直接讲啊，
因为其实他被透剧，也无伤大雅。他的主题其实就在告诉你。人生没有一定要特别做哪，就是你没有一定特别要达成什么梦想或变成怎样的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所能选择的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如果你可以享受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天的话，你反而会比你整天挣扎追求梦想还要来得更快乐吗？好像也不是，就是。更能接受这世界上的一切吧，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要一直一味的执着于什么。你生活当中的日常才是你人生最大的部分。其实他这部片主要就是讲这样，要有一点像让你接受那种日常的平淡感，那种从中找到有趣的地方。
嗯，
那这你。你不觉得这个主题其实可以啦，整部片拍得很宏伟吗？就像你喜欢的片那种美国往事在讲人生那种感觉。但他因为皮克斯嘛，他的受众是那种小孩子也看得懂的，所以他整部片我个人看完是觉得有一点平淡的感觉。但其实我主要跟讨论的并不是在于说他的整部片的主题，而是在于你不觉得像皮克斯、迪士尼这种动画公司他们过往就跟 Jump 一样强调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为了你的梦想奋斗，或者是 你的人生热情要找到一件事情去付出。那现在因应整个社会局势，那想必就是其实是跟经济方面或者是疫情方面都有很大关系，或者是现代科技社会带来的人情比较冷漠一点，这当然人与人之间疏远也有一点关系。但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我很好奇，因为他以前都强调人要找梦想，然后他现在就告诉我们要活在当下，因应时代趋势嘛，我就很好奇，那他过个五年、再十年，他又要端出一个什么东西
啊？这种他们都把是以盈利为主的，
对啊，
所以现在流行什么，他们就拍什么啊？
对，所以你不会觉得像他们，就是你也知道他们就是以盈利为主，然后所以你不会觉得每当他们端出这种跟你谈人生道理的片，都会觉得你这家伙在说什么、啊？
我就是
就会觉得你不会觉得他讲的话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很像你今天你在每天认真过，每天突然一个家伙就跟 Jump 一样，就假设好了，你是那个海贼王里面一个反派，然后你努力耕耘了自己的梦想，哎、欸，海贼王这个形容不太贴切，我们换火影忍者，假设你是那个面具男。你耕耘努力了很久，然后付出了自己的梦想，然后突然就有一个要立志成为火影的屁孩跳出来告诉你说：“哎、欸，我觉得你这样不行。”然后就带你毒打一顿，然后就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吗？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啦，
你不觉得那个相对于主角反派的故事还比较真实一点吗？因为现实社会都是这样啊，
本来就是啊，
就是他妈突然一个屁孩突然跳出来说。然后他也说不出你哪里不好，他说我觉得你这样不行，然后就带你碰别人盾。
不是、啊，就跟就像我们看那些很成功的人一样啊，我们也觉得他们的故事，妈的根本不可能啊，但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就像是歹徒一样，然后他就然后那个很成功的就像名人一样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哦，根本就不可能。
对啊，就是他们是那种极少数极少数，
你就像伊隆马斯克那样啊。
对，他们是极少数，根本不可能就是拿他们来作为一个评断的标准啊。
就是、幸存者偏差嘛，
嗯哼，
就是你拿十个郭台铭，可能只有一个成功，啊，有可能另外有几个会比他更成功，啊，有可能完全不会成功，但这其实都是几率的问题嘛，就是在任何时代都会有这样的几率发生。那这样讲完，你不会觉得《灵魂急转弯》这部片被我们讲的，就是已经有点肤浅了吗？就觉得他只是因为他只是换个时代，就端出另一个口味给你而已，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核心的中心思想，就是一直坚持自己的理念这样。
像
可是人好像就是这样，会随着时代一直改变。
本来就是啊，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嘛，他就是对啊，我说啊，盈利为主，所以。看看就好。如果你真的从里面你说什么有得到什么启发什么的，我也不会说什么你这样不对这样不好，觉得就是这样嘛，每个人看完就你怎么想，但就是怎样啊，不用特别去管了。
嗯，然后我也要提醒各位听众，当你们正在浪费时间收听我们的电台，梦想要离你更远了。你讲到这个，你不会觉得死神的故事很扯吗？就黑崎一护啊。
哪一部分？
就是
我只知道里面
就是你看黑崎一护，他就跟浦岛太郎一样，他们跑到失魂界，然后操干别人一顿，然后回来他要轻松考上医生。你们
没有？其实后面我没有看，我只看到破
片。他的结局就是他回来之后，他要考他变成了医生，你知道吗？
看
他跑去失魂界打人家理想操干一顿，然后回来就变成医生了。
啊！人家失魂界的事情关你什么事啊？
对啊，
能不能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就好？
你不觉得浦岛太郎也很坏吗？擅自自私，那座岛屿上的鬼都是坏人，然后就冲过去打人家臭干一顿。
那个是桃太郎
啊，对，桃太郎。对，浦岛太郎是骑那个乌龟那个，
骑乌龟的。
可是这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情，我想拿来讨论，就是珍珠奶茶事件。
珍珠奶茶事件，
嗯。日本 之前不是很流行打珍珠放到各种各样食物上面吗？
啊、
其实披萨我还能接受，因为毕竟我们不要那么严格，披萨还算是面包的一种嘛。那有甜的面包，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吗？还是就跟凤梨一样不能接受？
我不喜欢凤梨，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你也完全不能接受。可是就是因为有不能接受的人，才可以看出来。
我觉得
日本人他其实也跟台湾人一样，就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像以前阿公阿嬷受日本教育讲日本人有多好，其实日本人都很也是就是人啊，都很盲宠啊，你知道吗？
就是人啊。
我反倒觉得日本人比台湾人更盲目追求时尚这一点，我觉得啦，
毕竟他们那种社会嘛。
哦，对啊，
你不突出就是跟他们一样啊。
我觉得日本的社会工作气氛真的很压抑，真的非常压抑。你去日本玩的话，如果尤其是你去平日去的话，你看到他们的上班族，你就会觉得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生无可恋的感觉。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趴在那个坐在那个捷运上面那个睡觉，你知道吗？
其实有人这样说啊，
嗯，
日本就是现代的 Cyberpunk。
哎，真的哎，听你这样讲，日本也出现了很多那种下流老人的问题。
嗯，
你知道下流老人吗？
就是怎么讲？
不是那种真正的下流，是那种就是你老了之后你也没什么钱，然后因为你没有钱，你就没办法获得很良好的照顾，或者是生活品质上面的一些改善，所以。然后又因为日本的社会很健全，所以他们的老人都去犯罪，就为了能进去那个高龄化监狱里面，然后出来之后还再犯。你觉得未来台湾会不会变得跟日本一样？还是你觉得在那之前劳健保会先破产？
哎、欸，劳健保会不会破产？这个部分我是没什么研究啦。不过，
就是如果台湾，你有想过台湾的公务人员的年金如果？你自己想，如果台湾很多人都跟你爸一样的话，那你会不会就对台湾劳健保没有信心？
我爸他就一直在跟我说什么，说什么蔡英文偷走他几百万。
可是站在你的角度，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要不要改？因为
说
就是年金改革这件事情，
我自己啦。
嗯嗯，
没，我是没什么感觉。那些钱不是我的啊，毕竟。
哦，就你也拿不到。可是，那你会觉得，如果你今天你站在一个执政者的角度，到底该不该改？
嗯，其实怎么讲？
嗯，
我听说那时候会改那个年金，就是因为说什么劳工的劳保吧，还什么说钱不够了，所以才去砍军工教。
对啊。
但我最近为什么又好像又有听说什么劳健保又不够了？然后所以要砍劳工自己的，
听说不够，是因为那个全民健保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知道疫情也有影响啊，然后就是全民健保的亏额，你知道吗？非常的亏，台湾最花钱的一个政策就是全民健保。
可是讲真的，全民健保也是帮了我们不少啊。
对，是帮了我们不少，可是就是有啊，未来。势必全民健保一定会涨价，
一定会啊！而且其实看我不得不说啊，很多人在浪费医疗资源啊。
对，真的是老人，特别是老人。
我现在要说的是针对某一个个人而已，不是。
哦，你没有针对族群做批判。
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某一位自称有忧郁症的的人，他每天都在发文说什么。他就去找哪个医生怎样什么吃药买药什么的，我现在没有在说每个忧郁症都这样，我只针对那一个、哦。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在浪费医疗资源。
嗯，
哪有三天两头就跑一次医院，每天去都什么，然后每天都发文说什么我想自杀什么的。我觉得对啊，他就是浪费医疗资源的一种啊。
所以如果他今天他只是发文抱怨说他想要自杀，你就觉得还好。
可是不是
就如果是说，如果他没有浪费医疗资源的话，
对啊，
那你就觉得还好。
他自己那一个人，他自己的主治医生都说，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真假的？
真的，真的，那医生都这样跟他讲了，麻烦他以后不要再来了，不要这样子，就是 你要吃完啊什么有需要你再来，那没什么、啊、不是啊，你每天来、
哦、
每天来，我天哪、啊、看医生还是约会，
他是所以心理治疗师跟他讲一些话也没办法开导他，就对，
没办法啊，这人这个人怎么讲
啊，所以他药拿了没吃，然后又每天都来拿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每天都去拿药，但是有没有吃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他很常去看医生。
他是男的女的？
女的。
我刚才那个是不是算诱导性发言？
没有，这是事实啊，没有什么诱不诱导的、啊，
哦、
但这是事实、啊。
所以如果观众觉得我们刚才言论有偏见的话，其实是你脑袋里面存在的偏见。
我得说，你自己脑袋里想的是什么，你听到的东西就会自动被转换成你想的那东西。如果今天你自己本身对女性带有偏见的话，你就会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觉得说我们怎么讲这种话这样子、嗯、所以不是我们说什么，是你的想法。
嗯，最近台湾有日本有个东西来到台湾非常红，那唐吉诃
德，
你会有兴趣吗？
啊，不就是日本的小北。
没有错，那你好像没什么好批判的，反正不管在哪里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哎、欸，不是我在说，
我本来想问你说，你有没有关于这批判这种现象的笑话？我们嘲笑那些人。
其实我不会嘲笑那些人、
啊，
一样，我又要讲到我大学，又是明耀跟我另外的朋友，我们三个，那一次我们晚上11点多，我们去吃完铁板烧之后，我们去那间铁板烧隔壁几间的隔壁的一间小北，我们在里面逛了2-3个小时、欸，
可是那个是没什么人啊。如果今天有超多人，你们就不会想去了。
我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唐吉诃德来台湾，他们还可以红成这样。他里面的东西直接日本标价，从日币换台币，贵成这样都来买。唐吉诃德在日本，
我觉得其实买的人不多，主要是就是想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卖什么。
他在日本是以就是对啊，这种说啊，小北嘛，东西很多又便宜。你来台湾。东西多不多我不知道，那贵是一定的。
嗯，
现在这个社会，不管什么东西，你只要套上是外国来的，它价格马上翻2倍。
可是它只是贴日本的商标而已，其他制造地的都是什么柬埔寨什么那些啊，跟小北里面，这只是一个是台商，一个是日商而已。
不是、啊，那不重要啊。
哎、欸，
今天你们很多那种黄牌的重机
啊、哦，
它的出产地也都是什么印度、欸、
对啊
印
尼。对啊
啊，你说还不说什么日本车、欧洲车，还不是一样？
哎、欸，对啊，
所以出产地哪里不重要、啊，重点是那个牌子，你知道？
嗯，你是说牌子？所以你觉得其实大家在意的都不是出产地，是牌子，
是牌子啊。
可是如果今天出产地有一个是就很严谨的标注，是一个是日本制造，一个是柬埔寨制造的。那你不会觉得日本制造还是比较好吗？
嗯、
我是说如果啦，
我是不知道别人啊，但是如果是我，我会看他的价格。
哦，
柬埔寨制的比较便宜，我就会买他们的。
也是啊，
跟你讲真的，你说用起来会有差异，对，一定多少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异。
嗯，
但你平常使用有感觉吗？没有啊。
对啊，可是。你会，其实我不知道该不该讨论这件事情，有点关于人种的事情。因为其实日本人他也看我们台湾人没有，
是没错啊。
然后我们台湾人也宁愿被日本人看没有，就有点像是我们台湾人看那些外籍劳工的心态，你知道吗？
就
是一层一层的，
我就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为什么？那些什么东南亚的来我们这边就叫外劳，而、啊、我们去澳洲就叫打工留学。
哎、欸，你讲到，哎、欸，你一言贯穿我想要聊的事情的。
不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啊。虽然说我们讲
台劳，
跟你讲，我们说外劳，但是我是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词本身也没有什么贬义的意思啊。外劳什么外籍劳工嘛、
欸，
啊，我们是什么台？本土劳工嘛，都是劳工啊，本土跟外籍来的、
欸、
还不是都一样，
但是薪水不一样，
薪水不一样，但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这是 资方的问题
哦，
不是我们的
哦。我刚才差一点就要问你说，所以你说是外劳的问题？
没有，我没有
哦，所以你说的是资方的问题？
我对外劳
不是外劳的问题，
我对外劳唯一的偏见就只有他们看起来都会改车而已啊。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不好过啊。啊，还有很吵啊，但是他们可能那是他们的习惯，那就算了。
台湾人有时候也很吵啊，庙会啊，
那个对，我也
在哪里都会，应该说是有时候常常我们一个议题都会指向什么人种或国家，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人都会有以上的共通点，
对啊，就是人嘛，
就是人，人就是烂嘛，
对啊，就像我前面
人就是犯贱，
人就是一种靠北的物种啊。
那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靠北吗？
哦，有时候。但通常都是我又在讲那些黑人怎样的时候。
你讲完就大家就干我真的好靠北哦。
像
你有听过一个笑话吗？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歧视了。
还有黑人。
对，你把我的笑话讲出来啊。我在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事情第一名就是歧视，第二名就是黑人。
其实我以前其实不会觉得我自己很靠北。
嗯，
是我上大学以后，
嗯，
很多人我上大
學哦，是不是你看到那些比你更靠北的人，然后就觉得，看他太靠北了，那我是不是也这样？
不是，是我的朋友会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靠北？主要是这一部分。
例如什么事？
像那之前我哥他还在骑速克达，还在骑 Fighter 的时候，
嗯嗯嗯，
他有去弄痛车，痛车你们知道吧？嗯
哦、
然后他痛车弄了之后，好过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很久，他就摔车了。
他是痛什么？
哎，那个动画的，他痛动画。
啊，是那、啊、是哪一部动画？
左眼的夏娜。
哦，左眼的夏娜。
反正对，他就摔车了。
哎，
然后那时候我对我哥摔车的评价就是，整台车都是油，
难怪会摔。
然后这个那时候我还没有在家有那工作，
你在对着麦克风讲一句那个我才没有看这些配狗，或者是怎么这么油配狗，
妈呀怎么这么油啊配狗，我都不看这些的配狗。那时候我还没有在加油站工作，但是我那些朋友就已经把我讲这句话跟加油站里面的人讲了。那时候有其中一个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么靠北。
这个如果我是通车的人，我是真的就觉得很靠北。
然后
我跟你们想象，如果你是那个撞你，就是如果你今天撞到你哥，那你还在倒车，那你哥超生气，你就看见他就哦那么油，搞不好是你自己摔的、啊，真的真的很靠北。
我有想到那个，我不是网络上 FB 很多那种什么转发这只猫猫，你可以得到什么一个很让人很惊喜的消息之类的。
期末猫猫
不是很多这种吗？
嗯。
我哥他也会分享这些东西，然后那时候他的忍四，那是他买的一台黄牌的重机，他忍四他自摔，然后好像过个一两天吧，他就分享了这个，他说转发这只猫，你后天可以拿到一个让你惊喜到哭的消息。我在想在下面留言说价值20万的估价单，但是最后我没有讲。不过我有跟我哥他们车友讲，他们也觉得很好笑。
那你觉得如果你跟你哥讲，你哥会生气吗？
应该
是他会觉得很好笑。
反正他也是很靠北的人啊。
那可以问一下，你有做过什么事情让你哥很生气吗？
好像没有哎、欸。
没有。
我们两个之间好像也不会发生什么就是让对方很生气的事情。
对，你们两个都是蛮怎么样讲，蛮不会特意跟别人引起争端的人。
我是不会，但是我哥会。
你哥例如怎样？
他有在加油站跟人家玩 gay 过。
我本来想要说，我本来以为你要说那个他跟林允贤一样会去那个政治的文下面骂。
那个这么说好，那时候，我哥他也是在加油站工作，同一间、
嗯。
然后那时候他有一次他带一个新人，那个新人好像来好像还没几天，
嗯。
他就那个新人就被我哥气到要进仓库拿扳手跟我哥对干。
是怎样？你哥怎样气他？
我也不知道，实际我也不知道，但我都是听那个加油站的其他人讲的，然后说那个新人隔天就走了。反正我听他们说， 那个新人可能有点问题，但主要问题还是在我哥身上。
那为什么你哥都没有对你这样？
哦，我不知道，可能他觉得没什么意思吧。
这样哦。
然后
那你哥会跟你爸对干吗？
会啊。
你怎样对干？
详细我就没什么印象了，反正我知道是会的。还有那个啊，要说什么我很靠北的话，有一次，哦，也是在加油站，我反正我发生很多次都在加油站，能拿出来讲的。那时候来了一整车厢型车的外国人，对外国人，然后我就跟那时候我站在外面，我就对导听那边喊：“哎，你们看是外国人。”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同事刚从南投回来，骑车回来，他有到我们那边，就是跟我们聊一下天。大业的同事，他就把我拉到旁边，然后让另外两个去接待那些客人，然后他们之后还跟我说：“哎，那几个外国人会讲中文呢。
”所以你跟他们讲英文是不是？
没有，我就是
你从头到尾都觉得他们不会讲中文，然后
就在那边怪腔怪调中文在那边讲：“哎，你们干死外国人！”这样子。
好，我们休息一下，上个厕所。